欢迎回到8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探讨中国中产阶级现状的文章在网上热传。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硬件上达到了欧美中产的标准，但是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完善，他们往往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对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存在焦虑。那么中国的中产阶级现状到底如何？他们是乐观还是焦虑的一群？与中国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戴博，你刚刚从中国访问了一个月回来，那么在里面有很多的观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直觉的观察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现状。
其实我这次最让我吃惊的啊，我这次跟很多媒体文艺界、学术界的那些智库界在一起的，我早就知道了那个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可是我原来不太清楚啊，现在很多这些人就觉得很不安，不少中产阶级都跟我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觉得不安全，然后我追问说，你是说你的资产还是你的人生？他们说都有，这个是一个新的，我自己觉得比较普遍的一个新的现象。我并不是说中产阶级要爆发起义，不是这么一个感觉，可是我就是说他们那个心理不安，他们觉得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没有安全的保障，是一个新的一个很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好，现在我的一个直观就是我有5年没去中国了，但是呢我一个直观就是中国来的朋友，所有我在北大的同学和其他的各方面，他们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那么来了之后第一个话题通通是坐起来5分钟之内投资移民怎么走，孩子怎么出来上学，人怎么跑，就说整个这个想法就集中就在于想跑。那么问了他们人生是不是安全，他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抱怨。比如我有朋友在这个就是还中国做的相当大的老板，一个是千万资产的老板，那么他们就说他们是经常要就是有就是经常要日常要交保护费的，那个保护费从底下的保安到公安到上面一层一层各种各样关系要打点，那么有很多东西呢就是随时他可以把你的门关掉。比如我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店，那么随时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也都不知道得罪了谁了，说对不起你这个店下次就不租给你了，说关就关了，他非常而且是串通了整条街道不让他们开店，最后想了很多办法找到朋友，才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只有一半的门面。所以这个中间我们能看到，就中国这个法治不健全呢、让很多人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前些年呢，就是说前应该说是江泽民90年代到这个10年以前吧，他们还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空间能发展的空间，可是今天的空间基本被挤没了。
好，当然我们从政治经济各个现实来谈一下。那么我想先从刚才戴博提到，一个是财富的安全，一个是人生的安全。我们先从财富的安全谈起。程晓农先生，您觉得是什么因素让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财富有一些不安全感？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直观的观察，像大规模的移民等等，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把中产阶层分成这个中上的中产阶层和中下的中产阶层。中上中产阶层通常是这个金融资产会在几百万甚至更高，那么甚至1-2千万甚至还要高。那么对这样的阶层来讲，如果他经商的话，刚才小夏已经谈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经济衰退之后政府没钱了，就把商人当作绵羊不断的剪羊毛，他可以想出10000条理由来不停的来剪，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除了有拥有多套房子的这个比较富裕的中产阶层和普通的中产阶层，如果他有那么2-3套房子，他们现在都共同面临一个问题，那就中国不断在造舆论要收房产税，原因也是政府没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觉得还不如赶快把房产变现，把资产赶紧转移出来。我后面还会谈到现在中国对外移民的这些人的心态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好的，陈伯公先生。
中国中产阶级啊，这个实际上跟国外的中产阶级定义啊还比较难。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说法，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橄榄型，就两头小中间大，中产阶级占多数，是社会的一个真正的稳定器和一个富裕的一个标志。那么在中国呢，说是哑铃型，就是两头大中间小，就中产阶级啊实际上相对比较小。现在有个说法有1.09亿人， 这个说法是否这个准确，我还不知道。但是中国有13亿人，如果只有1亿多中产阶级，那确实是哑铃型，就两头大中间小。那么这些中产阶级呢，在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是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像我们以前那些同学啊，是个高等教育的，当了工程师的，当了这个大学教授或者高级知识分子，或者下海经商致富的，但是他们呢，都急于的把子女送出国。我就问我说，中国你既然那么容易积累财富，几百万、几千万的积累，为什么还急着把子女送出去呢？他们几乎同意的一句话是这样讲，说这个大环境不行，这个大环境不安全，就说这个财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剥夺，甚至生一场病，那个财富就可能瓦解了，甚至一个拆迁就可能这个一夜之间你就赤贫了。还有就是说，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这个环境是否对他们有利，他们是深深的忧虑。因为这种厚黑成风啊，这种关系学啊，这种权力交易啊，权钱交易，他们的孩子不一定能够赶得上，所以他们呢怀着深深的焦虑感，他们的财富首先就不安全，还不要说我们可以谈到的人身不安全。
我想我们下一步移到就是人身安全。我们知道刚才戴博你回来以后我们聊天，你说这个雷洋事件哈，其实还有一些此前一些公共事件，比如说包括魏则西等等这个死去，那么这些事件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非常深的触动，你觉得它触动了一种什么样的深层的恐惧？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自己的观察？
首先我不敢肯定在北京或者上海之外那个雷洋的那个案的那个影响多大，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最起码在这些大城市集中很多精英者的这些人，其实他们一直知道中国的那个弱势群体、低收入者是面临很多警察的什么暴力的，他们知道吃不通正经者，他们也知道是会碰到这些问题，可是觉得他们有点活该，他们自己是嚼苦头，是跟我没有关系。可是现在他们觉得一个典型的听话的一个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作人，也可以就是被很随机的被打死了，而且那个警察会把这些给掩盖了。
对，
这个跟我自己有直接的关系，不是他人，是我自己。这个人是比较听话的，
对，
磊阳，其实他就是那个共产党所想培养出来的新的一代人。
对，他体制内的，属于
体制内的。所以如果这个会发生在他的身上，他不是他人，我也受到危险，我也没有任何保障。其实是跟中国的新出现的一些不同阶级的也有关系的。
对，那过去就64事件以来，过去20多年，我们能看到，其实这样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我们都看到下层不稳定，经常发生的很多。可是过去20多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中国的这个从社会学角度说，就是一个上升途径啊，是相对来说还是存在的，可以说通畅的。就是说，当底层社会比较有能力的人，他们能够有一个机会上。通过做生意啊，通过上学等等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精英，就是一个社会中比较聪明的人集中起来，就他们就变成了今天的中产阶级。那么在今天的中产阶级，在这个上，我们还可以大概还能再谈这个上升途径怎么受到阻碍。可是当他们上升到了中产阶级这个地位的时候，可能积累了几百万财产、上千万财产这样，但他们就觉得他们的人生和财富时刻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呢，他们在过去20年中支持政府的这个政治基础就被瓦解了，这其实对于中国政府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呢，中国政府历来知道下层就是说是一般劳动普通人民造反，秀才没有秀才参加是不成的。那么秀才如果也感到不安全，参加一起造反呢，这就会出事。
有另外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从1921年那个共产党建立以来，他们一直是比较熟悉中国农民的情况，
对
工人的情况，知识分子他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不难。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经验制定管理中产阶级的这些政策，这个对共产党来讲是个完全新的一个现象，
甚至没有一个语言的方式，没有话语的方式来处理。
好，陈向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中产阶级的对大环境的焦虑是多种因素同时现在聚合在一起了。首先当然是政治上收紧，让他们看不到政治进步的希望，经济上衰退，让他们看不到未来中国经济还有复苏或者是光明的那一面。然后环境恶化，这是没有办法改变了。同时社会底层对精英反精英的心态越来越强烈，让他们感到不安全。那么最后还有就是这个他们的子女在中国没有前途，再加上财富也没有安全感，所以 现在很多中产阶层他们的财富感是来自于他们有几套房子，
对，
房价非常高，处于房价泡沫的顶端，看起来这个财富感很十足，但是房价如果一跌，那个财富立刻就缩水了，能缩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他们自己的财富并没有真正的信心。
嗯，
说起来是可能千万富翁，把房子算进去的话，但是如果那房子缩水，房价缩水三分之二，它就成了百万了。
嗯，好的，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还带有希望的一个社会。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个中产阶级没有人身安全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几个例子，陕西大学生魏泽熙因为盲目的信奉百度的广告，用了莆田系的药来治癌，反而这个早死亡。另外就是那个广州的医生陈仲伟这个遭病人砍死，还有就是这个北京环保研究人员雷洋这个后来被警察这个过度执法诬陷为嫖娼这个打死，还有就是一个这个郑州的范华培因为反抗这个拆迁怒杀了一名官员而遭了警方击毙。这些事件加在一起对中产阶级的刺激非常大，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是受过高等的教育，在社会上有比较良好的这个职位，在各行各业中都处于一个中间阶层，都是社会的中间力量，是国家建设的主力，但是他们现在发现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另外他们是而且他们以前在八九六四之后，他们认为呢当时的学院还比较激进，他们默认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的高压维稳，以为通过经济发展中国会逐渐建立起规则和秩序，就像国际上以为中国会通过和平演变走向民主化，但是等到几十年下来他们发现民主化越来越没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国内还搞这个反西方宣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中产阶级最敏感的就是社会的这个公正公义公平是最敏感的，对权力意识最早觉醒，就像以前那个地产商张兴说的，说并不是需要丰衣足食，而是需要这个民主化，这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共同声音。说这些例子深深地刺激了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在发出的呼吁中有这么两句话非常关键，他说比如说雷洋事件，说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问题，系统性一个很客气的表达就是制度问题，还说了说在我们未老的将来我们不会沉默，对恶我们不能忍多久，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忍耐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嗯，好，您提到的这个是当时雷洋死了以后，他的人大的同学写了一封公开信，那么这次是公开的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叫板。那么我想提一个，就是在中产阶级危机感的一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刚才小夏提到一点，就是说草根阶层和基层对于中产阶级，因为很多人认为中产阶级是被认为体制内的，他们是有钱的，社会上那种仇富的心态，尤其是网络的这个民主化，让所有人的言论都可以平等的机会出来，那么在网络上你能感到一边倒的这种仇富的心态，甚至仇视中产阶级，而是一种草根的民粹的这种情绪，整个的淹没这个网络。我想听听中产阶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面，尤其是在加上中国的官方也是掀起这种爱国的什么反西方的反这种普世价值的东西，他会不会是在情绪上也感到是一种处于这种相对孤立的一种状态？听听戴博的看法。
很难讲，这个很难讲，因为中国的那些阶级不是分得非常清楚，
对
啊，还有很多那个重叠的地方，而且有很多那个非常有钱的人也是那个信仰那个民粹主义，
对，
还有一些工人是志不从政见者，所以你很难讲，不能说得太简单。我觉得总的来讲他们的耐力还没有到极限，刚才那个陈伯公说的，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就是那个中产阶级最近就是觉醒过来而已。可是在今天的中国跟过去的苏联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中产阶级或者潜在的那些中产阶级都是给锁在苏联的，没有办法离开。
对，
可是现在不满意这个那个的中产阶级有很多法门，
对，
你可以到国外去旅游，你可以在国外买个房子，你的儿女可以在国外去学习的，所以这样子我不给困在这儿，
对，
我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发泄，
就是跟体制的冲突没有那么直接。
我到美国到新西兰去，我可以就是享受自由的世界，然后我回到中国去赚我的钱，看我的朋友，吃我愿意吃的东西。
嗯，
我觉得很多我所熟悉的中产阶级是持这个态度，
嗯，
因为他在中国本土还是有很多他们的利益，
对，
可是他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享受别的生活， 这是个对共产党来讲是个法门，所以这个压力并不累积的那么快，我觉得时间还长。
嗯，这里头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跟很多国内40岁到60来岁的中产阶级的朋友们谈起来，因为这一代人他们正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那一代，
对，
那么他们的很多的优先考虑是他们子女的考虑，而这些中产阶级的子女什么环境下长大起来呢？他们是在看美剧、看韩剧，西方生活方式崇尚，就那个方式成长起来的。很多中产阶级父母非常大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在这种生活方式上起来，在面对的中国民粹主义兴起，他们叫很多爱国者爱脑残
爱国脑残，对，
在这个情况下兴起，他们的子女在这个环境下是不是将来能够就是不能够适应新的全球化这个环境，甚至到了西方不能生活，会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考虑？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个考虑是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有就是促使他们移民啊往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陈晓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往海外走，就是移民的这种趋势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据我从一些这个协助这个资金转移的一些个这个专业人士的了解的情况，大概在2-3年前，中国金融资产在2000万以上的那些富裕阶层的这个对外移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这些人出来以后，这个办完移民以后，他们的态度是这样，有两句话，叫做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对，
所以他们移民是办了，但是叫做移民不移居，人还住在国内，资产呢是转移了，但是转一小部分。但是同样这群人最近听到的情况发生变化了，那就是他们现在发现这个国内已经从好山好水好快活变成了好山好水不快活，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对中国已经不再值得留恋，没有太多的前景和希望，所以他们干脆下决心我也就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富裕阶层走完之后，现在对外转移资产的，比方以美国为中心为代表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金融资产在1000万以下的家庭，也就是说进入了中产阶层而不是富裕阶层。
嗯，
很多中产家庭都在打听，就像小夏前面提到的，用什么办法转移资产，什么办法移民。是这个现象表明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中产阶层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他们只能选择一条，用脚投票逃避。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
中产阶级在中国国内啊，它的思路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就是教育。以前呢，中国资产阶中产阶级明白一个道理，说知识就是力量，什么知识创造财富或者说勤劳致富。但是现在发现呢，知识并不能带来财富，而腐败致富，关系带来财富。这个中国这个从官场到民间都是厚黑成风，那么关系学仍然左右着中国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主题。另外，中国古代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讲的是什么呢？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而今天的这个高考制度也受到污染和腐蚀，读书无用论再次占了上风。80年代考大学，进入国家机关，进入大城市，还是一个上升的渠道。现在这个渠道已经无效了，毕业之后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更谈不上上升。那么现在是什么呢？叫做10年寒窗复东流，一举成名是内阳，或者一举成名为泽熙，就你出了个悲剧，你一举成名了。而且当他们发生一些中国不管发生什么突发性事件，这些中产阶级本来是要逐一个自己的安乐窝，要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但是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把他们弄急得粉碎。就好像雷洋，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硕士生，一个研究机构工作的体面人员，去机场接人遭遇暴力执法，而且不明不白的就死了，还敢干一个嫖娼罪。那么这些事情可以说什么呢？一个社会精英，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权力居然不如一个士兵大，不如一个警察大。一个士兵一个警察就能把他致死，说这是中产阶级的极大的焦虑。而且在人大政协里面做的是什么？是解放军代表，是这个权贵的后代，是什么邓小平八大元老的子女坐在里面，是欧美学生家长会。这些中产阶级根本就在人大政协里面没有位置，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说话权。说这些种种下来之后呢，他们发现了，就是说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利，经济上的财富也没有保障，尤其是他们这一代是靠奋斗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是娇生 惯养长大的，他们的子女将来怎么办，是他们的非常深刻的忧虑，就子女不一定能适应这个厚黑尘封的社会。
对，好的，我想提提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个知识界的控制对于中产阶级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习近平执政以后对于知识界有很多的这个打压，对于思想界有很多的控制，那么这一点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不是也对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焦虑感或者对政府的这种信心的失落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部分人是这个态度，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多数的中产阶级在我的经验范围内还是比较满意政府的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可是知识界的那个一些学者文艺界的，他们是非常的不满意，可是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共产党肯定是不怕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控制知识分子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些会导致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制度的那个最大的态度
挑战。
现在那些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而且他们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每况愈下。如果你说国内意识形态的一些政策，两个字，听话。这个就是听话。我觉得那个外交政策也可以是两个字，让路。现在这个是国内和国外的政策，听话让路，可是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人。
但我觉得我就是跟国内的知识分子朋友接触，我觉得有很大的变化，应该说是过去就是说90年代和就是真有20年之间吧，中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收买知识分子，
对，
让他们这个替政府说话，给他们钱，给他们房子，就是大学教育，教师收入
招安，
非教师招安收入非常好，那么他们成为中产阶级一部分。可是在过去两年习近平执政呢，很多原来很亲政府的知识分子感到了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说他们原来觉得自己是很受捧的是知识分子，现在他们不受捧了，是不是就文革的噩梦啊还是一直在萦绕？今年尤其是文革50周年，很多你看网上非常多的文章就行了。而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些年有很重要的变化呢，就是社交媒体的变化。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是能写能说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能够主导舆论的，可是政府的这个媒体吧却是越来越晋升不能说话，而很多人的东西就转到了这个微信群、互联网这个就社交媒体上，所以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相当能够操纵舆论。我们可以看到雷洋事件之所以被弄得这么大，
对，
那么也就是因为很多就是同病相怜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网上说，我在北大群、清华群这些群里头，大家说话都相当敢说，而且很多原来还相当亲政府的人呢，现在态度我看在这逐渐在转变，所以这个变化呢也是政府不知道
怎么对付的，他们对于舆论还是有相当的引导力，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戴博的判断，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被压抑得非常厉害。前面我们谈到的雷洋案，其中这个为雷洋发声的这个就有所谓的人大校友，我呢也是其中那封人大校友签字的那个信的签名人之一。但是据我所知，即便是大家都认为雷洋案很多人出来说话了，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是，这个签名的信本身中国当地方当局一直在暗中的调查施加压力，所以并不是说他们发了声了他们从此就站起来了，相反发完声也就完了。中国这个小夏前面提到中国政府一直在收买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中产阶层总体来讲他们不是这个制度的反抗者，因为如果他要反抗他就会被政府剥夺他的生存机会，他也就不成为中产阶级，他就过不下去。中国也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那么之所以现在他能成为中产阶级，生活在一个中等以上的水平上，那是因为他们不是反抗者。也就是说中产阶层总体上来讲他们除了逃避，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默默的忍受，也因为这个忍受和他们内心的这个焦虑一直处在一种内心的紧张状态，所以他们这个精神上的不安不满不断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些表现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反抗群体。
好，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是怎么样的？您觉得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会是中国维护稳定的基本盘吗？以后未来 十年、二十年。
刚才小龙和戴博谈到的这个现象，我可以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明。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那么也可以说中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动摇性。中国的中产阶级顾名思义啊，是中等收入者，是中间者，奉行中庸之道，他们相对比较温和，他们不是贫富分化的两极，既不是贫的那极怀着仇恨和那个恨富的那个排那个仇富心态那极，也不是富的那极怀着一种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择手段厚黑成风的那极，他们是中间阶层。他们曾经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曾经是一党专政的稳定器，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一党专政维持局面，但是他们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所盼望的法治和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官场腐败、权贵横行，是这个社会的继续失序。比如说社会上的声音都是我爸是李刚这样的嚎叫。是中产阶级有两种，体制内的、体制外的。体制内的中产阶级，比如公务员，他们亲眼看到官场腐败有多么严重，他们辛辛苦苦挣个几万、十几万，比如一年十二万，但是一个官员动个指头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到手，这种腐败比比皆是，我想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另外下海经商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也是辛辛苦苦赚了所谓的几百万、几千万，勤劳致富，但是他们看到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啊，那是几亿几亿的资产的获得，所以他们心理上也是非常的失落不平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产阶级不会再成为这个国家这个制度的这个稳定器，它会成为这个一个失稳的一个不稳定的源头。由于经济下滑，这种失稳的趋势正在加剧。嗯，
好的，最后只有两分钟时间，请每位用三十秒钟点评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关于中产阶级对政府不信任、没有信心，那又怎么样？人家说中国的统治照样维持。
实在受不了这些条件的中产阶级，多数是有途径离开，他们会离开的。别的人会在中国享受这些物质生活的，而且共产党也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觉得他们是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党是还可以有所调整。
嗯，好，
那中国古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是有恒心的。中产阶级目前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大概还能忍受一段时间，还能希望社会更加稳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是有资源的，他们能跑，所以跑得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看最近下边几年的送孩子出国和这个移民潮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能判断了。
嗯，好，小农先生。
我觉得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够出国的数量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走不了，走不了他们就要面临一个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那就是中国当局现在在经济衰退条件下财力开始枯竭，这种时候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政府将会用政治高压代替经济安抚，用所谓的维稳来压制不满。
嗯，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中产阶级其实没有他们的其他选择。
嗯，好的，陈破空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好，中国是中产阶级啊，指望中国进步，哪怕是渐进的进步，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是倒退，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在发展，权贵经济在扩张，而私营经济在萎缩，政治上的倒退，离民主梦越来越遥远，可望而不可及。而这个他们的这个能够出国，能够看世界，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出于一种失落，他被他把他们称为中国社会最失落的群体是最恰当的一个比喻。这种失落的心情会导致什么？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的。各位，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先生、龚小霞女士、程晓农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讨论。这里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